隋唐演义续集56回，西魏王李密军师大帅正在举杯祝贺的时候，咱说了，骏马柴少赵王李元霸还有个黑面大汉突然来到。很多人不明白李元霸来干什么，他不是瓦岗山的人，也可以说是瓦岗山上的仇人，柴少怎么把他领到瓦岗军的大营来了呢？书中代言怎么回事？这就得说事情千变万化，你要想听明白怎么回事，还得从李渊说起。李渊呢，现在依然是隋朝的臣子，是杨广手下的太原留守使。那么李渊究竟内心怎么想的？在前文书咱说了，他恨透了杨广，也就是说恨透了大隋朝，早就有不臣之心。因为杨广势力很大很大的，所以李渊不敢轻举妄动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李渊呢本来是个太原留守使，没招谁没惹谁，但是得罪了奸相宇文化及，这宇文化及给出的主意要在太原修一座行宫，100天之内必须得完工，设了一计要害李渊。比如说按期完工了，他找着借口了，说李渊私修皇宫有不臣之心，抓李渊一招之错，叫杨广把他杀了。没修成，这叫抗旨不遵，也犯下掉头之罪。后来昏君杨广到了太原行宫，小秦王李世民出面叫杨广拔兵验秀，这一下把谜团给解开了。杨广不但没杀李渊，相反把李渊下边的四个儿子都加封王爵，尹王、齐王、秦王、赵王，而且非常喜欢李世民和李元霸。后来杨广坐着龙舟下扬州看琼花，就带走了李世民和李元霸，柴少也给带走了，就留下李渊。这李渊每日三次到行宫给张尹二妃问安，这俩女人巧用美人计，把李渊留在行宫做下了不才之事，而且逼着李渊在行宫里大喊三声，我李渊烦了，我李渊烦了，让宫里的人都知道。打那之后李渊呢如履薄冰啊，心说这件事要叫皇上杨广知道了，我就得抄家灭门，祖坟都得刨了。为此事他心是惶惶不安。咱也说了，夏明侯窦建德回来了，是他的小舅子。李渊没隐瞒，把这事跟窦建德说了。窦建德也大吃一惊啊，姐夫看来形势所迫，你是不能不反了，趁着杨广还没抢掠，您赶紧私下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事情不败露您就先准备，一旦败露您马上起兵造反，你不反也不行，能坐以待毙。李渊一听这是上策，就按照窦建德所说私下里招兵。表面上干什么招兵啊？保卫行宫，保卫大隋朝的江山，实质李渊有自己的打算。现在兵没少招啊，一共招了50,000人马，那边得需要银子。李渊一想事儿越弄越大，自己捂着不过来，还得开个会。他就想到次子李世民头上，心说现在世民跟着昏君杨广，我四儿子元霸也在他身边，一旦事情败露，他们两个人可就危险了，得让俩孩子赶紧回来。所以这李渊呢就找了个借口，说老母亲想念孙子，哎，我呢想念儿子，求皇上开恩，让市民元霸回来一趟看看老人，如果皇上需用他们，是随叫随到。李渊上了一道本章，时间不长，传到杨广手上。杨广倒也通情达理， 心说这也是人之常情，立刻照准，让秦王李世民、赵王李元霸、骏马柴绍赶紧回太原，随时听选。那也就是说，什么时候用你们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。就这样，李世民、李元霸、柴绍回到山西太原府，一家人团聚。在当天的晚上，他们就开了个家庭会议，他这几个儿子都参加了，柴绍也参加了，李元也不隐瞒，把目前的形势、自己的打算啪啪啪啪全说出来，征求李世民的意见。因为在四子当中，才智双全者就得属世民。李世民听完之后不住的点头，爹爹，您老人家做的对极了，儿跟着杨广不是一天的，这个昏君的所作所为我看得一清二楚，这一路之上所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，现在杨广不得人心，已反了十八路反王，特别是瓦岗山上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，依儿看大隋朝的江山气数已尽，杨广得了病恐怕也活不了几天了，打仗先下手为强啊，爹，现在我们手中有几万人马，但是还不太够用，还得继续扩充军队，都准备好了，等时机成熟了，把一期一举统一天下。爹，儿支持您这么办。李渊最重视二儿子，李世民这么一说，李渊心放下。世民呐，你看何时起兵为上策？爹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您还得耐心等待呀。仓促行事对咱可不利。哎，李渊说好吧。就这样，暗地之中，他们依然招兵买马，积蓄力量，表面上还是大隋朝的臣子。没过多久，杨广旨意下，靠山王杨林也来了书信，调李元霸赶紧去紫金山镇守铜旗镇，说两军阵前关键时刻没有大将。哎，究竟铜旗镇怎么回事，心里他没详细说，皇上的旨意也到了，敢抗旨不遵吗？咱没说吗？表面上还是大隋朝的臣子，就得听杨广的话，听杨林的话，爷儿几个一碰头，李世民说这么办，可以让我四弟赶奔前敌，看看铜旗镇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我四弟浑浊闷愣，看不出什么形势来，让我姐夫柴绍跟着，最好跟瓦岗军的头目先见见面，摸摸虚实，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助瓦岗军一臂之力，然后咱们再收降瓦岗军，实质这是一码事。李渊同意，这才叫军马柴绍带着赵王李元霸赶奔紫金山铜旗镇，表面上去镇守大阵，实质上去跟瓦岗山的人接头，等他们弟兄离开了太原府，起身赶奔紫金山。这一天正往前走着，日头往西转了，李元霸有点饿了，就跟骏马柴绍说，姐夫，我前枪贴后枪了，咱俺找个地方喂喂肚子吧。我也有点饿了。哎，老四啊，你看看前面不远好像有个庄村，咱们到村上再说。行。他一挥手告诉手下的随从，快点起身。主仆一行十人来到村子口里。哎，台上一看就一愣，再看村子口这儿，路上横着放着一棵大树，把这树帽树根全都砍下去，就剩下树干。这棵树还挺粗，就横在道上，不挪开过不去。再往树后头一看，放着一张八仙桌，后边一把太师椅子，左右站着十名壮汉，每人手中都拿着刀枪棍棒。往椅子上一看， 坐着个黑面大汉，这人个不算高，但是肩膀极宽，长得是虎背熊腰，俩眼倍儿亮，一看就是一条汉子，而且是一员虎将。在道边上的树上拴着一匹快马，鞍颤交环，全套齐备，鸟船得胜钩上挂着一对冰铁压油锤，这锤这个也相当够用啊。柴少不明白这怎么茬，这是刚要催马绕这棵树，正在这时候，那黑面大汉站起来，把桌子一拍，站住，先别走了，站站站。柴少就一愣，把马带住了，就问这黑面大汉，壮士，你有事吗？有事，我请问你们从哪儿来？哦，我们是从山西太原府来。你叫什么名？柴少心说，这查户口呢，这主怎么这么横啊？柴骏马一笑，啊，在下姓柴，我叫柴少，字叫俊鹏。啊，柴少，柴俊鹏。我那个雷公崽子是谁？柴少心说，这主说话真够厉害的，怎么出口伤人呢？哎，算了，别跟他置气，办大事要紧啊。柴少依然笑呵呵的，用手一指李元霸。哦，你问他，这是我兄弟，姓李，叫李元霸。谁？李元霸。哎呦，我怎么听这名这么耳熟啊？想起来了，就是想当初大闹四明山，金锤挂凤堂的那个李元霸。朋友，你说对了，一点都不错。嘿呀，哈哈。好好好好，知道我在这儿等谁吗？我等的就是李元霸，他使锤，我也使锤，我看看我们俩谁的锤厉害。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呐！老天爷睁眼，终于盼来这一天了。没别的可说，来来来，赶紧咱比试短长，带马抬锤。这主火爆的脾气，飞身上马，提起冰铁压油锤，转过那棵树里啊，大战李元霸。李元霸光顾饿了，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。他问柴少：“姐夫，这怎么回事？”哎，柴少说：“我也不太明白，等会儿问清楚了再说。”我壮士，你跟我兄弟有仇吗？没有。有怨吗？没有。是啊，既然无仇无怨，为什么非要分个短长呢？啊，是这么回事，你听我说啊，我自幼酷爱武艺，在十八般兵器当中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锤，看见没？我这对冰铁压油锤，可以这么说，凡是我认识的武师，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的。但有人跟我讲了，说使锤的最厉害的有几个人，有李元霸，有裴元庆，有大锤公子秦用等等等，说我要遇上未必是他们的对手。可我也不知道这个秦用在什么地方，我也找不着裴元庆，我就知道离我这儿不远就是山西太原府。哎，这李元霸就住在这儿，我派人打听打听，有人告诉我了，是李元霸不在家，在什么扬州，我也不可能上扬州去找他呀。哎，后来又听说他回来了，结果我几次找李元霸都没找着，今儿个在家门口正正坐着，意思这种想等李元霸，万一李元霸在这路过，我们俩比一比武艺，对对锤，哎，多巧，今儿是头一天就遇上了李元霸，你说这不是天意吗？我们无仇无怨，就是比比武艺，他要把我给赢了，我拜他为师，他要不是我的对手，就拜我为师。这回你听明白了吗？柴少心中好笑，心说这是什么人都有，这位真是吃饱了撑的。好好好，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啊？啊，问我叫什么名，告诉你，姓梁，我叫梁世泰，是这庄子吗？叫梁家庄，现在我给改了名了，叫挂锤庄，因为我使锤，凡是使锤的人路过都得给我留下几招，是我的对手过去，不是我的对手绕路而行，不准在这过，这是我定的规矩
啊。明白了，我梁壮士非比不可吗？
这打仗可没好手，骂人没好口啊，一旦动起手来，这是真家伙，你说要把你伤着碰着怎么办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这是我自愿的，把我砸残废了那是命，把我砸死活该，这有什么说的，我自甘情愿呢，跟你们什么关系都没有。这回李元霸听明白了，姐夫他啊那意思想跟我对吹，是啊，你现在还没吃饭，一点劲儿都没有，怎么跟他比啊？没关系，用不着吃饭，就剩下这点劲儿也足够用。你看我的。李元霸一听说打仗对锤，眼睫毛都乐开花了，把一字墨雷板墨雕往前一吹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小子，你叫什么名？梁世泰。小梁，咱俺俩啊对锤。不能白对，那你有什么条件？条件暗示有，我啊饿了，我啊要把你赢了，你认栽，你得管饭吃，把我肚子喂饱。小意思。按说管饭，你要真把我赢了，你是我师父，我是你徒弟，徒弟还能不孝敬师父吗？晚饭这不是小事一段吗？行，我小梁说话啊可得算数。那当然了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说话不算数，拉屎往回坐，还有点人味儿吗？行，你这话说的我心眼里头了。来，放马过来，我陪你玩玩。那个说这个梁世泰说的是实话，一点不假，这庄子真叫挂锤庄。梁世泰的父母都不在，他们家比较有钱，梁世泰从小酷爱武艺，特别喜欢练锤，他在锤上没少下功夫，凡是使锤的他都不放过，非跟人家比几招，另外也想跟人家学学，就这样的钱也没少花，能耐也不少长进，梁世泰够一员虎将，但始终没遇上对手。方才他跟柴少所说没有瞎话，他在心目之中就几个人，大锤公子秦雍、银锤太保裴元庆，还有赵王李元霸，可惜条件限制没遇上过，今儿个遇上了，梁世泰非常高兴，还想会会高人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两个人二马齐飞，站到一处，四锤并举，叮当山响，那梁世泰怎么能是李元霸的对手？也就十几个照面，他两柄锤就飞了，日日日咚咚，掉出多远去。李元霸乐了，你也没有多大劲儿，我这饿着肚子都没劲儿了，你都白给，去把锤捡回来，接茬比。梁世泰不服，催马过去把锤捡起来，接茬再跟李元霸斗，斗了能有一个时辰，让李元霸把他的锤震飞了六次，论武艺他也白给。梁世泰挺服人呢，最后他不打了，挂起双锤从马上跳下来，撩衣跪倒，蹦蹦磕响头，我说李元霸，我服你了，我这人说话算数，你是我师父，我是你徒弟， 老师请上，受弟子一拜。嘣嘣嘣嘣，
可想头，这李元霸心眼不错，一看有点受不了，李元霸从马上也跳下来。
哎哎，别别介，我这俺们小个岁数可不敢收徒弟。如果你愿意，咱是哥们儿，你看怎么样？不，您就是我师父，我就是您徒弟，这事不能更改。来呀，拜见你们师爷。
那十条大汉过来，放下刀枪，跪地磕头，一嘴一个师爷，叫的这亲热劲儿就甭提了。柴少不住的暗笑，心说什么人都有啊。梁志泰十分热情，恭恭敬敬把柴少、李元霸接进挂锤庄，到他们家里头执酒款待。李元霸真饿坏了，甩个腮帮子，掂起大槽牙，吃了个勾满豪瓶，最后咯咯直打饱嗝。哎呀，这一回吃饱了。梁世泰就问师父，您不在太原府，是御下何往？